这边时间，
好，以下我们请各位弟兄有心得感想的进行发言。我先来进行一个分享发言。首先，我想灵传道今天特别强调，就是在经文内容里面，特别是在谈到了神极其的憎恶拜偶像的事。灵传道也特别的来强调。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现今我们实际上怎么样的做法也是属于拜偶像的情况。那我想这一点大家也都听到，那我是深深来反省，我们确实要很小心的来面对我们现今的想法跟做法。虽然我们一直号称是信耶稣的，号称要听从神的旨意，不拜偶像，但或许我们的想法、做法却实际上是一种与拜偶像是相同的做法，是凭眼见的，是只求一些记号，而不是凭着信心，不是直接根据神的旨意去遵行，反而偏重在一些可见的、可感知到的这些记号上面，那这就成为了拜偶像之徒了哈，拜偶像的人。我深深受到警戒。那只要大家有听到了，我想我也不需要再重复。也愿我们能彼此共勉，切实的。
听不清楚啊。
我们要切实的来谨慎我们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面，或许我们会觉得说需要有神明确的印证，我们才要出发，才要去行动。这种情况，就可能会成为了今天传道人在警戒我们的经文当中所表明的一种拜偶像的情况。那神的律例典章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去谨守遵行，我们要存记，然后我们要去谨守遵行。我们看到了生命记当中第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十六节这样的一个内容，特别是十二到十五节，特别刚刚传道人在特别讲解，有极多的这样的福分，这就是神对于守约施坚爱的人所要赐的福分。守约就是遵守神的约，遵守神吩咐的一切话语，也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我们 在神的启示带领之下，在现今我们明白的一个原则，而我们愿意来遵守，按照12节所谈的，只要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听从、遵守神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那神就一定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来守他所定的约，他要施坚固不变的爱来对待我们。这一些内容，具体内容就是：首先说神会爱你；第二点是神会赐福；第三点是神使你们人数增多；第四点，神会赐诸多的果子；第五点，神会使你胜过万民，蒙福胜过万民，能够生育。第六点就是让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不生埃及各样的恶疾。这总共有6点，6项来谈论这个内容。那我们这当中的确，这就是从一个福分的角度来讲，特别谈到的，我想它有重复2点，就是人数增多的部分，因为人数增多也和这个能够生养是结合在一起，所以，生养众多在这里面应该是重复2次，并且对于应该是3次了哈，3次包含那个果子，啊。果子，那就是包含是生养的部分，所以它应该是强调了有3次。所以说，人数增多还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容。那它以人数增多作为主要内容，其他的部分就是对于物产的丰富以及疾病的离开，啊，成为了具体的内容，配合的内容。那反面另一面来讲，那就是在第15节的下半段，谈到了那些恶疾是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那恨你的人，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是指的就是不守亚威的诫命、律例、典章的人，这一些恶贯满盈的人，并且这一些人是要除灭的。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必须要与这些人隔离。那我想传道人刚刚特别也有强调，我们就是对于神所憎恶的人及物品，在经文当中都要求要毁灭。对他们，对这些要毁灭。那另一方面就是说，不可顾惜，不可贪爱，不可淫到家中。这个的表现就是说，不可与这些神所憎恶的人、拜偶像、不守神律法的人，不可与他们结亲，也就不可把他们淫到家中，也不可去贪爱那些与他们有关的那些物品。所以，不管是神所憎恶的人，或者神所憎恶的物品的事物，都要与选民分开，要隔离。那隔离那种意思，另一个角度就是讲的是要毁灭。所以，这个都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的教导。我们就应该要努力的来做。那因为我们现今就是处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许许多多反对神律法，这指的是这些以外邦的角度而言的这些人事物。但另一个角度，许许多多 在所谓的教会当中号称是信耶稣也遵守耶稣教导的这些人，他们号称是这样的基督徒，但事实上他们却也没有来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而这样的人也是要成为被毁灭的对象。我想对于这些人，相信神还有给机会，那什么样的机会呢？也就是只要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去向他们来传讲，我们就当尽力去做，只要他们不愿意拒绝，那他们就仍然有机会。如果他们彻底拒绝，那他们的下场就成为了像迦南七族一样的人，这些人就是当灭绝尽尽的，神要毁灭他们。但另一方面又说要以色列人去除灭他们，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我们要这些以色列民要去除灭这些人呢？我不是很能确定，但是我想现今我们是没有一种世界上的权利去做这个事情。但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意味着也是像保罗一样，他有权柄来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呢？这或许是另一个议题。不过不论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做的绝对是对于那些不愿意遵守诫命律例典章的人，坚决反对的人，我们就要与他们隔离。但如果他们愿意听，我们应该还是要尽力的去向他们诉说，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还是要去学习拿捏这当中的一个 尺度。愿神带领我们能够真的是凭着信心像以色列人一样进入迦南，去取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以色列的人的产业，同样的是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求父神带领我们，愿荣耀归给神，阿们。
好，阿们。
我们请继续请其他的弟兄来提出个人的心得见解，请把握时间。
事情哦，在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比较纳闷的就是，到底是神先爱我们，还是我们要先爱神啊？这里有谈到神专爱以色列人，在第七节，那神专爱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神先爱他们，可是如果在第九节又说神是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神是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那也就是说好像是人先爱他。再来看看第十二节，如果你们果真守这些典章，那么第十三节他必爱你们。这里出现三个次谈到爱，谈到神两次的爱，以及选民的一次的爱他。我们可以说 其实神已经先爱他们，爱他的原因是他跟列祖有起那个誓约。神因为列祖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爱他，不是，是因为以色列的列祖爱神，守他诫命，所以呢，神就因此列祖的原因来爱这些不爱他的以色列人。这是第一点，一定要先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临到这些不爱他的以色列人，是因为他的列祖很爱神，所以神把恩典就给予他的后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候不爱神，他们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住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是拜偶像的，他们才成为埃及人的奴仆。以及结书有讲到说，他们因为来到埃及地就又变了拜偶像的人，这是很不爱神的，照理讲是神恨他们的。那神呢，让他们成为法老王的奴隶，也是要叫他们知道，你们当初后并不爱神，结果你们今天会来到了埃及地，你们又去拜埃及地的神。那神就用法老王兴起来，很严厉的对待他们。神等候他们什么呢？那么会哀求，会知道我们错了，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了人家奴隶。他们会去反省的时候，他们会去好好的哀求神的，祷告神的时候，才有这里神想起了他给列祖的那一个约，神就纪念了这个约，然后神才开始出手，差遣了他的仆人。神等了40年，那时候摩西本来要出手的，但是神并不在那个时候用他。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摩西出手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反而讨厌摩西出手，认为你怎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审判官呢？你算什么？圣经还说你要杀我们吗？像你杀那个埃及吗？他对帮助他的摩西人，他们的反应是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摩西所做的是排斥的，是不认同的，以至于摩西只能逃到米甸延期的时候等了40年。那以色列呢，继续受苦了40年。要了解哦，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摩西逃到旷野里面四十年，以色列人继续在那边呢受了他们要被灭种的那种危险，40年。所以说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并不爱神。40年以后，神又差摩西去了，因为他们哀哭神。大大的哀哭，好吧，神这次又出手。所以我们说神是因为爱他的列祖，那么爱屋及鸟嘛，那就爱这些选民。那今天神爱他们，救他们出来了，他们有没有爱神呢？神就吩咐他们一个条件，我爱你们，但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们要爱神。爱神的条件就是表现出你们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的诫命才是爱我，不遵守不听我的命令不是爱我的，是用你的行动来表现出你们有没有爱神，不是用口说的，用心想的，这些都不很不实际，这些都是说法。 神要的是人的实际的行动，去表现出他们真爱神。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了，那神有应许给你们的很多福气，那就是神爱我们的表现。所以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它有一个先后的条件，你们先爱神去守诫命，然后神才会爱我们。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罪人，我们并不爱神的，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先爱我们，那我们重生得救。再来最要紧就是我们要爱神，不要一直在等待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神已经很爱过我们了，才从万民中选我们，现在你就要极力极力，就是要赶快去爱神。不要看什么神迹了，不要看什么什么什么差遣了，是什么？圣经很清楚，神把十诫、神把诫命、律例简单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赶快去遵守，极力去遵守。反过来，就像我们临川说到说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守，就是恨他的，那神一定会恨我们。不要以为神是一个可以欺负的，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好像都是一个圣诞老公公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轻慢神的话，你自己会不得好处的。神不可轻慢的，神要我们就赶快去爱他。这是第一点，我需要跟大家一定要千拜托万拜托，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先爱他，守他诫命。你不这样的话，神会恨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恨神。刚才我们林涛说很讲得很清楚。不要以为说那是外邦人来恨我们的，不是的，是这些很多信的人，他们自以为是信的人，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是恨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吧，今天的真耶稣教会绝大部分都是恨神的。你说不是啊，他们不是都很热心啊，都常常祷告啊，他们不是常常这样子在 做一些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嘛，这样他爱神吗？爱神呢，按照神所定的诫命去爱，他们不按照神所定的去，反正是更改神的诫命，更改神得救的要道，难道自以为热心的去传福音了，去聚会了，这一些东西都是恨神的表现，而不是爱神的表现。好，我们再回来，另外说恨。好，另一个概念就是恨。我们看第十五节，这里也特别谈到两次的恨，第一个就是第十节的恨跟第十五节的恨。我们是要把十节跟第十五节这两个恨，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看。十节恨他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恨他的就是指不守他诫命的这些信徒，这些选民，这是恨神的。再来另外一个十五节，十五节说，神会把一切埃及的各样变会加在谁呢？加在一切恨你的。这里有两个恨，一个是恨神的，一个是恨你的。第十节是恨神的，不守诫命的；第十五节是恨你的。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先搞清楚。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恨死了就是不守诫命。那今天恨你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一些，也是那一些所谓的外邦的人，他们是不守诫命的，他们恨神也会恨你。这个在我们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他很清楚。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他这样讲， 第十八节一直到第十六章都在讲。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他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这里的你们是指主耶稣的门徒，再来我就是指主耶稣。世人在这里的话，约翰福音的世人啊、哦，注意到约翰福音的世人是谁呢？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呢、啊。世人这里是指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啊哎、耶稣来到这里的地方就是来到世人，就是犹太的地方，称为世人、哎、这个世人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代表词。那耶稣先来到了犹太的地方，耶稣先把他们讲神的道，对这些世人，就是这犹太人说话。耶稣在这个犹太地的地方不断地向犹太人来讲，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行出神的大作为，行出神很多的善事等等等等。但这些犹太人无故的恨耶稣，同样的他也会无故的来恨这个主的门徒。我再讲一遍，今天会恨我们，是因为他们先恨了主，他们先恨那位神，也是恨他们自以为他们在拜的这位神，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拜他们的神，其实他们是恨他们的神。但是反过来，我们今天又要讲到有一种人，那有一种人呢，我们今天在那个所谓的深圳的地方，我们遇到了这一种人，就是他们号称他们也是所立王的，他们信耶稣的，那么他们说我们要爱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以前我们对以色列人逼迫，所以我们今天亏欠他，我们应该好好的爱以色列人。结果他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包括了，只要他是称为以色列人的，只要他是肉体上是以色列人，他说我们不可以恨他们，我们不可以像以前我们恨以色列人，我们要爱以色列人。好了，这些爱以色列人就跑到以色列地去了，去奉献很多金钱了，哎，然后呢，甚至还跟他们所谓的传所谓的福音了。我再讲一遍，今天有很多的人都叫我们不要再恨以色列人了，要爱他们以色列人。结果这些爱以色列人跟他们一同去守他们的所谓的割礼啊，受他们以色列的割礼，然后要到他们所谓的第三个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们认为说这个叫做爱他们。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今天的华人世界，他们在举办的所谓的这一个以色列的圣地之旅，很多都是出于经济因素，他们爱钱胜过所谓的爱人，很多人上了当，在这种金钱的攻势底下，其实背后里面有一个很邪恶的这种因素。第二个，其实今天的属肉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过是肉身上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会信耶稣的，他们也拒绝信耶稣。对这些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们到现在还是非常恨神的。为什么？他们恨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呢不是弥赛亚。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所谓的爱以色列人，你根本没有原则。这里所以神呢会把一些灾祸呢会给这些恨以色列人，是因为这以色列人有一个先决条件，他们是守神律法诫命的。我们看了 这里有一个第七章的十二节，这明明讲，你们果真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亚威米神，这是一个条件。爱以色列人是因为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来谨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如果是这种人，神就会把一切的灾殃给一切恨这样的人。反过来，如果不是呢？我们说今天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很敬虔的这些正统派的犹太人，他们真的遵守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律法吗？我默认认为不是，他们其实是持守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对拉比的传统是非常遵守，称为所谓的正统的犹太教的人，更是对以色列的传统热心的不得了。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因为主耶稣有讲过，他们如果是信摩西的书的，他们才会信主耶稣的话；他们如果不信先知或律法的书，他们也不会信耶稣的。这是圣经上很清楚可以给我们讲，主耶稣听得讲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还不能够信耶稣呢？这证明他们不是真的在遵守神的律法。一个真的敬虔遵守神律法的人，神会引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有两个证据，绝对可以让你们心服口服。第一个就是太监。圣经上谈到有一个太监呢，他呢去耶路撒冷朝拜，然后他回来之后还在读圣经。这样的一个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圣经上特别差遣腓力说：“你去向这样的人传福音。”他都不知道怎么信的时候，圣灵就会差遣传福音的腓力去对这样的人传福音。为什么今天圣灵没有差遣人来向普遍今天所谓的以色列人向他们传真正的福音呢？因为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是像埃及阿伯那样的太监，所以神不会差派真正的传福音的人去，他们也没有资格信。第二个证据，我们说当时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全家，圣经上记载他们这样是外邦的，可是外邦人都非常遵守以色列律。神还是拣选这些外邦遵守律法的传福音给他。或许你会说，这两个都是外邦人啊，你今天讲的是以色列人啊。对，我现在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经上特别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批信主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是敬虔的以色列人，真正敬虔的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边有特别记载，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从海外各国地方要花很多时间很多钱来回来守五旬节，他们这些人应该从逾越节那边就回来了，除酵节那边就回来，一直住到五旬节。 当然也有人特地是来像保罗一样的，他是从五旬节那时候才来，有各种原因不一样。但是真正来会知道来耶路撒冷来守节敬拜神的犹太人，他们才开小先听这个福音的，不是别人。反正那些所谓的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管圣殿的那些人，他们这些反而就是自以为他们就是正统的犹太人，他反而呢对于福音是拒绝的，甚至是逼迫的，甚至是禁戒，甚至杀害的。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当保罗他到外邦的犹太会堂去的时候，非常特别的就是有一种就是比利亚的这个会堂里面的人，圣经记载说这比利亚会堂里面的这些人，那表示这些都犹太人，但是比利亚会堂里面的人他们呢比帖撒罗尼迦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更好更聪明，是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一个天天查考真的神的律法、神的圣经的人，他们对于保罗所讲的神的道一定是有兴趣的。保罗传什么呢？传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必要先受苦，然后要复活，然后他会带给我们怎么怎么样的福气。而这些敬虔的犹太人天天查考圣经的人，圣经上说他们要看这个道是或不是，结果他们透过这样的跟他的查考以及跟这一个保罗所讲的对照起来，他们就都有相信的。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在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第十二节，十七章第十二节，十七章第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可见一个真正遵守神律法的，他真的要查考神的话的，神一定会有给他们机会。哎，而且他们很多人都会很多会相信，怎么会拒绝呢？因为我们新约里面的福音完全是根据旧约圣经的，完全是照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按照这样的应许，他应愿了，他来到了。你只要好好去查考，你就能够了解，耶稣绝对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怎么到现在犹太人还不信呢？我认为那些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那是假的犹太人，那些根本就是要欺骗人家的，引诱全世界的人，对他们好，对他们操控，然后他们骄傲的不得了。这种犹太人，你爱他，你根本就是抵挡神嘛！哎，所以你恨他们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真的遵守他的律法典章。哎，甚至有人跟他来讲，你只要给我讲耶稣，我就马上就跟你拒绝。你给他谈到耶稣，他就不但不这样，莫名其妙就恨你。哎，不要来往了，你不要进到我们以色列地，这些以色列地绝不欢迎传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只能背地里，那跟今天的大陆一样，你今天给我公开传耶稣看看。所以今天以色列地跟大陆同胞都一样的了，正式拒绝你耶稣了。那这样的国家啊，是恨神，觉得不蒙神祝福。因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所谓的还恨你的神要加灾殃给他们，不是的，因为他们该死，就像这里说的，神要报应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 自称是神独居之民，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为什么又不真正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这就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不断的在重复，就重复，不要受到今天的犹太人的当。他们这些犹太人，来迷惑这些外邦的选民。而我们今天的教会本来就是神的圣殿、有圣灵同在的地方，你跑到以色列去干什么？这里就是神的殿了，是神的家了，你又跑到以色列去干什么？神在那里吗？神如果果真在那里，神必然会跟神同，跟以色列人同在，还打什么仗？圣经上说，弥赛亚国家来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所谓他们的干戈都已经止息了。可是他们现在什么呢？不断的引起这个世界的大战，动荡不安。哪里有神同在？一点都没有神同在，反正是神咒诅他们。从以色列归国1948年开始，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之后，今天普世里面最大的动荡点就是在中东的以色列地。今天的美国支持这样的以色列，借着这样的以美国的这样的支持，侵吞了世界上各地不支持以色列的，他一个一个把他灭掉。你要了解，我们就知道今天的欧美各国，他们真的信了耶稣吗？他们如果真的信了耶稣，他们就知道今天的以色列是恨恶神、不信福音的。那今天呢，整个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动荡不安？我们就要了解到是一个背后撒旦魔鬼透过这些欧美的各国强国，他们跟以色列联合，在全世界的里面制造各种的战祸，以各种名义来维持他们今天所谓的世界和平。我所以这样的讲，或许大家会认为说我是反美的。其实我跟你讲，我不是反美，我也不是反欧，我也不是反以色列，我是反对一切对神真理不重视的，反而抵挡神真理的这些人我都反对。反过来讲，欧美的里面只要他们是真的是拥护真理的，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而他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以这个角度来作为一个批判，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好好清清楚楚，免得很多人说今天你们人这么少，所以你们走得太极端了，走得太偏僻了。我跟你讲，神拣选这么以色列人那么少，他就是非常极端的。你为什么不当初不去拣选所谓的埃及？埃及不是人非常多吗？你为什么你不去拣选当初的巴比伦国吗？亚述国吗？那当初他们人之多啊，国家又强盛，偏偏那个拣选这么少的，然后让这些人去遵守他的律法，这是什么意思？神做的事情就要告诉我，人数多跟少，全部是在乎你是不是真的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决定因素是在那里。那可惜，当初的各国的里面对神的律例典章，连以色列人都不尊重，那何况别的国家呢？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界，我们一谈到律法，他们什么态度？ 那你先说你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异端的分子，你再跟他讲到说我们今天所持守的是一个洁净的条例，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衣服，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脸，他们是什么态度？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妨害？一点都对他们没有妨害呀、我留我的呼吸跟你有什么妨害啊？我吃我洁净的食物为什么有什么妨害啊？我今天我守神的节期，我对你有什么妨害啊？有什么妨害？他们这无缘无故的，这奇怪就是讨厌我们，我伤害了你们嘛，我打了你们嘛，啊？那为什么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这样子来讨厌我们？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正常的人，这很明显是背后的撒旦的那个灵。不断的运行在他们这些自称是信主的人，越热心的人，越信主的人越糟糕。因为这些越热心越信主的人，这些越讨厌我。因此我们大家要觉悟，就像主耶稣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今天也会无故的恨你，莫名其妙。我们句句都可以根据圣经来跟他们讲，他们号称是句句，他们就是圣经之名，他们就是尊重圣经的，句句就是对圣经乱七八糟解释，不然就是不愿意用圣经跟你谈。最热心的人最不会按照圣经。我今天我那个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平坦的，我所认识的一位的这个丈人，他天天读圣经，他读的真的是热心的要命。听到说我们要跟他交通，下雨天骑着那个摩托车，然后呢冷冷的，他一个人六十几岁了，跑来我们的这住的地方。他本来要上班的，四点要上班的，结果他刚好是聚完会，已经快要四点，还特别延长他上班的时间到五点，跟我们讲什么？来，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什么很重要？神啊，是三位一体神。他弟弟跟我们讲，神是三位一体神。我说你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神，是从什么圣经根据的？圣经里面有记载吗？没有，你为什么要信三位一体神？哎呀，那个，我跟你讲啊，我就开始引用圣经了。好啊，那引用圣经来啊，告诉我啊。结果他引用什么？引用以西结书了，第一章了。那里面有第四活物了。那么你说，你看，四活物，后面有神的形象，耶和华神的荣耀形象。我说这里哪里有三位一体神嘛？你讲清楚一点，不是有吗？你看，是活物的那个活物，有没有写活物？我说是啊，活物就是动物啊。哦，对啊，然后呢，圣经说耶稣就是羔羊。你看羔羊是不是动物？不是啊，所以说那羔羊就是耶稣啊。好，那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就是那一位神。我说怎么讲？他就开始讲了，这里有四活物，那么我们新约圣经呢，福音书有四本，那么四本当中里面的马太福音就讲到耶稣就是王，马可就是耶稣就是仆人，路加说耶稣是人子，那么约翰就是耶稣就是神子，所以四活物就是指耶稣，他就是谈到耶稣的四个面相。所以四活物就是指这位耶稣了。 哎，耶稣就是那位神啦、啊。哦，你扯了半端，扯了这么多，都没有圣经的根据，都是你自己在讲，自己在解释的。那圣经都从来没有讲，那个活物就是指羔羊，而这些是最热心的，最最热心的。他把基督教的那一套四福音，就是耶稣的四个面相，那把它拿来当作三位一体神。我说这些最热心的人，真没知识，真的是秀才遇到兵，哎，有理说不清。最后我跟他讲说，算，你说你的啊，我听我的，哎，没有办法谈。更荒谬的就是他认为安息日是什么呢？今天的安息日就是星期天。哇，他说这个今天的这个天主教更改了安息日，把所谓的第七日改成第一日，他认为那个第一日是什么呢？就是更改变成安息日，他的安息日就是星期天。你说你根据什么？他说他根据今天的所谓的星期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嘛，所以今天的星期日就是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普通知识的人，却是最圣经最认识的人。今天这种人在中国大陆非常多非常多。你跟他谈圣经，他去谈三位一体；你跟他谈今天所谓的一般的知识，一周有七天，他跟你讲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几，他没有办法谈，很莫名其妙了。这些人多的是了。你说神的道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人，仅那么热心的去传讲？我们在深圳遇到了郭牧师，他说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按着十字架的那个行那个路线，从中国道路从东到西，然后从北到南，他说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把中国变成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然后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他走了一片。热心不热心呢？热心的真的比我们热心的多。他常常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禁食，有没有祷告我不知道，常常禁食，弄得自己身体非常虚弱。一个差不多50几岁的人变成好像60、70岁的人，瘦巴巴的，这样的人带领着所有的中国大陆，号称是守律法的人，要回归以色列根源的人，我们跟他相处了几个月，我们的弟兄跟他相处了几个月，我才发现说他们不尊重圣经，也不尊重律法，他们是狂热的神秘主义者。就像我们的所谓的林传道说的，凡事都要有印证，凡事都要寻求证明印记，他要好好查验，搞不好他现在还在查验我们。如果没有印记，没有神给他证明，他都不动了。我说你干什么？你是信徒吗？他说不，他就是一定要这样的才查验，他这样才谨慎，才知道那是神要他去的。所以我们临川道他会这样讲，所以我们接着这一个经历了我们这几个月之后，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把我们今天这几个月里面亲身经历的，我们透过圣经我们来查考来对照，弟兄姐妹们，你就可以了解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界的荒漠荒凉的程度。有什么感想没有？你们听了这个道，你们竟然没有感想吗？难道你们跟他们一样吗？啊？ 如果你们跟他们一样，我们跟你有什么好交通的？有什么好亲密的？哎，有两种不同道的人嘛。那如果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是同道的，那我想我们才有可能交通嘛。或许我们真的是没有遇到说真的是一个真心爱主，这凭着信心，他就愿意跟我们同工的。在我们的华人的世界里面，难道神最中华儿女他的爱都失去了吗？如果神真的爱我们中华儿女，照理讲他会给中华儿女更多的真理，更多的亮光，结果不是，反对真理，掩埋真理，抵挡真理。但是神也不放弃兴起我们，这几十年来兴起我们，那表明神不放弃中华民国，也不放弃中华儿女，不然他为什么要兴起我们？他爱我们，他一定爱中华儿女，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爱中华儿女，因为他兴起我们，我们本来就华人。我是也在想，如果中国大陆我们已经目前来讲告一段落了，我还想到华侨的世界去，南洋、东南洋，甚至于到美加，有华人、有华侨的地方，甚至澳洲、欧洲、美洲，只要有华人去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去跟他们讲，不必什么印证，就知道说反正我们的责任就是先跟他讲，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传不传跟他们讲是我们的事，我们尽量把他们讲说清楚了，那我们今生也不枉过了。我们现在还在准备，也要为这个事情极力的我们来祷告，远大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极力的就是要向他们传讲，信不信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今天的华人，正如他爱我们一样，那我们只能不断的透过我们福音的宣讲，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赶快极力的预备这些书籍，因为今天的书籍我们出版的太少，人家接触认识我们也太少，我相信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些我们的书籍，看到我们的书，因为那是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精华，我们只能有一个盼望说只要这些书能够真正能够出刊，如果一有人能够把我们翻译出去，我相信更多的人他会归到真正的神你的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竭力的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竭力的要把这些书籍赶快把它出版，能够把它翻译出来，第二个能够竭力的到各桌各洋去展开收割的工作，甚至我们还能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也欢迎杨传道跟朱传道能来到我们台湾，好好看一看其他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不要窝在大陆太久，你一直窝在大陆的话，你根本看不到真正的世界是什么，你只有井底之蛙而已。 然后我这样的说的这种话很不客气，但是能够出来就赶快出来，不要窝在那里。哎，我就讲到这里了哈。
好，我们唱一首诗。
唱52首，赞美诗。
Oh,